李强发言被全面封杀，中共救亡如开启内战。余中基将军还太军演，瞄准中共两栖攻击舰。桑格坚参美大使揭中共破坏外交内幕，医学博士美人口泛滥报告揭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出招试图从经济崩溃中脱困，却被指是阴朕止渴。中共总理李强最近有关经济的发言被中共官媒封杀，外媒报道显示，李强6月25号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讲，中国经济经过几年疫情冲击，仿佛大病初愈，不能够下猛药，当前需要固本培元等等。 QK 的是，中国国内的报道都删了李强这段话，只报道他吹嘘中国经济良好发展态势和对西方社会的抨击。六媒当中只有龙格会跟随外媒，在报道标题上写明李强讲中国经济当前不能够下猛药，需要固本培元，但格隆会这篇文章很快被下架。有评论说，李强说经济不能够下猛药，需要固本培元，这个意思就是说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无救了，需要时间。问题是中共还有时间吗？撑得下去吗？打个比方，如果是破屏防倒了，不会有大问题，但是现在是全球第二高楼倒下的是哀鸿遍野，或者正是因为李强这段话曝光中国经济令人绝望的程度，因此六媒不敢报。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形容李强戴沃斯发言是天大的笑话。蔡晨坤说，李强吹嘘中国政府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一个对经济常识、经济运行规律完全不懂的土郎中，被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中国经济开早传秘方。不知道与会的这些中外专家学者，包括商界大佬，有什么感想？评论区有人针对李强不能够落猛药的提问说，税务倒查30年是不是猛药？税务倒查30年是中共眼睇土地财政撑不住推出来的敛财新招，连中国国内网络上都有人叫苦说，倒查税叫微小企业陷入保税风波，老板叫苦连天，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一位老板发帖说，自己的厂有100多人，发现2012年到2014年的发票有问题，补税89万人民币加罚金15万，本人还被判4年社区矫正，4年内不得离开居住地，工厂受打击，工人缩减到20多人，工厂业务来自深圳东莞，现在老板不能够离开社区，亦谈不到业务，只能够结业。从这个个案可以看到倒查税对中国私企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共还配套在各地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有中国网民说，这个中心对中国经济就是确凿意欲，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独立学者吴造来说，警税作战就是警察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战时掠夺，一般人类不可能想出警税作战这种组词，意思就是出动警力夺取财富，保党卫党，内战进行时。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7号开始，在美国夏威夷岛聚及其周边的地区举行。这次军演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0,000吨重的目标舰艇。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同盟友威吓中共两栖攻击舰。本届环太军演8月1号结束，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将来自29个国家 同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嘅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同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相较2022年嘅阵容，本届环太军演规模更为庞大。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主办，啱啱上任不久嘅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约翰·韦德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在演习正式举行前，从各自母港出发的几个水面支队将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并以多国组队的形式航行前往夏威夷。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6月26号抵达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卡尔文森号航母是这次参加环太军演的最大舰艇，这艘航母可搭载5000名船员和60多架飞机。击沉项目是环太军演受人关注的重头戏，亦就是参与方使用反舰武器对目标舰艇进行实弹打击。今年环太军演的击沉演习目标将是以退役的40000吨级塔拉雅号两栖击沉舰。分析人士讲，环太军演今年计划将塔拉雅号巨型两栖突击舰作为击沉目标，是为了应对中共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和航母方面的发展，以及将这些舰艇用于台海冲突中的可能。美国军方表示，实弹演习提供逼真的训练，这个可以帮助伙伴国的军队提高规划、沟通和执行复杂海上行动，如精准打击和远程打击的能力。对于这次军演，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这一次美国要击沉大型的塔拉雅号的两栖舰，大概是40000吨左右。外界认为针对中国的警告意味非常明显。当然，中共现在它可以接近40000吨的军舰，大概除了075。外界认为针对中国的警告意味非常明确，当然中国现在它可以接近40000吨的军舰，大概除了075两栖攻击舰，未来的076当然还包括它的辽宁号和现在的山东号，大概都是40000多吨。余中基认为美国有实力击沉中共的两栖攻击舰，第一岛链的国家展现美国有这样的实力，同时亦告诉中国，美国和第一岛链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击沉中国的海上这些武力。中国要进攻台湾，它一定要两栖登陆，它一定大量的人员、武装部队和武装装备，一定要透过它的运输舰，好像075两栖攻击舰和运输舰，将他的武装人员和他的装备要渡过台湾海峡。那美国现在展现就说，你这样庞大的攻击舰或者航母，实际上是可以在你还未过台海之前就可以被海上击沉。余中基最后表示，环太军演不仅威吓共军，亦增加第一岛链国家的军事信心，这个当然就是告诉中国，你要想用武力来运送这么庞大的军力，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也是第一个增加话，第一岛链所有现在对抗中国的国家的军事准备的信心。另外亦告诉中国，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因为你这些大型的舰只基本上在海上是很容易被击沉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帕恩斯近日频繁爆料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谴责中共在背后大力破坏美国的外交活动，并列举了实例。《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帕恩斯说，中共正试图破坏美中公民之间的接触，恐吓参加美国使馆活动的中国人，并在网上煽动反美情绪。他说，自去年11月以来，中共官员一直向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大使馆组织的61场公共活动，并试图恐吓那些参加了活动的人，甚至深夜到他们家进行盘问， 有一次，一个场地以停电为由，突然取消了一场大使馆音乐会，但在音乐会之前和之后的晚上又举办了其他活动。这个不只是偶发的，这个是例行性的，几乎每一场公共活动都是如此被破坏。帕恩斯对华日讲，他无数次向中方提出质疑，认为中共政府的言行越来越不一致，但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解决。他谴责中共政府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他还说来中国工作两年多，他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西藏南王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这么多年以来，西方社会在遇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边太软弱，不敢发声。其实美国世界第一流的强国的外交互动都能被这样干扰、被这样破坏、肆意践踏，我们可以想象到国际上有这么多国家，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亦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处境。但是这次美国外交官站出来揭露这件事、谴责这件事，向国际社会发出的讯息，中共他现在的专制这种做法，对他民众的打压的做法，已经伸延到各个国家在华的大使馆。格桑坚参认为，中共专制独权，中国国内环境很恶劣，你连美国这样这么强大的国家的外交官都会受到冲击。国安或者是公安或者是武警，他们都胆敢这么做。那好像我们这些弱小的西藏民族、新疆、蒙古，包括法轮功，还有更多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这些处境有多么悲惨，是多么恶劣。最后格桑坚参呼吁受迫害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共。我认为我们遭受中共破坏、深受灾害的西藏、新疆、香港，包括法轮功，还有中国的民运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包括台湾，都应该联手起来、携手起来共同对抗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美国国务院6月24号发布2024年人口泛民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国务院在2024年人口泛民报告的特别关注话题中指出，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最少被报道的，专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犯罪正在增加。报告中提到的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的罪行，最早于2006年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出来。6月15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了66个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收录了41家医院的45个医院院长、主任、主刀医生的取证录音、政法委、610等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美国的人口贩运报告，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美国国务院发布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提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其实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共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亦就是说，国际社会政府层面关注活摘器官，这个是个开端，这样的真相会越来越多，活摘器官就是个事实。杨桂远认为，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将在国际社会被曝光，中共也会被制裁，只不过是为了经济利益，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替中共隐瞒。因为如果在政府层面将这个事情爆出来，那必然要采取行动制裁，断绝生意来往，这样就牵扯到这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所以随着现在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切割和国际社会这种利益冲突的加大，这样可想而知，国际社会将不再替中共隐瞒，甚至最终会采取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